淫欲心，这个叫李永平的师兄，淫欲心必须是见性才能除吗？
也未必，见性之前也能除。
见性之前他能把根儿除干净吗？
现在就不说那个干净，不是问的是能除吗？说不说那干净，咱就不说那个。
好的，这个道武的，这一则公案讲的是道武，道武是药山的弟子，那么石头西迁就是清源行思石头西迁这一支呢，我们在碧岩路的这整个的这个脉络中啊，在学习这个碧岩路的脉络中都没有说过药山，都没有说过石头西迁这一支，清源行思这一支都没有说过，所以我们就从道武的师父药山这个地方上开始说。清源下二世石头西迁，药山石头西迁法寺的药山维眼禅师，上一次说到了这个药山他在石头这边的因缘。石头说，我这里针扎不入药山上，我这里石头栽花，石头染指。后来的话他就在黎州的药山海众云会，这是这一个。上一次说到了这儿，就是药山他跟马祖和石头的这个因缘。然后看这一则，我挑了一些出来。道武这一则公案我们学的就是道武不道的这个公案，这个则公案里头的这个道武就是药山的徒弟，这个师就是指的药山。药山于道武说，韶溪上士为截茶来，道武曰，和尚上士曾为什么？师曰，我矮矮伟伟累累，且那么过时。武曰，平和如此。师曰，我不曾斩他书卷。就是这个药山啊，看样子还有点小神道呢。有一次他跟道武就说了，这个韶溪不知道是哪一个，是僧还是俗哈，就说这个人呢、啊、前一辈子是截察，就相当于节度使、观察使，最高的可以到正二品，只有那个皇帝的那个宗亲啊这一类的人才能当的，很厉害的官儿。他说他上士是那个，然后道武也不安好心，道武就说，和尚你上士是什么？他说我就是伟伟累累，就是哎呀我这没有劲儿，很矮小很瘦弱，啥都没有，我就那么混。你上士是什么？我那个就是很小很没劲儿，就那么混就那么混的。道武说，为什么这样啊？然后药山说，我不曾斩的，就我没读书。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人家都说这个前世啊有多好多伟大，那药山说我啥都不是，因为啥？我没读书。可好玩，你看这高僧大德前世不展示的好一点。再看这个也是药山的风格，大家有看不明白的就随时问，我们把药山的都过一遍啊。
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下午上座的时候，到有一段时间就是忽然就是持咒吧，持着持着那个嘴它动不了了，好像那个牙和舌头都动不了了，我只好就是在心里念咒，但也很慢很慢，那个咒语好像也非常慢。我等着这个好像念不动的这个劲儿过去了，我再慢慢就那个回来那个金刚持，持咒
坐上吗？
坐上，就忽然就发不出声音来，说不出话来，嘴，这个正常吗？老师，
坐上只管持咒，出声持咒也行，不出声持咒也行，不考虑别的，坐上不考虑。
就是当时
没那么多事，啥事都不理，不考虑别的，只管持咒，坐上。
就是我嘴动不了，我心里念也是可以的。
不管那啥都不管，只管持咒。
哦，
没那么多事。
好的，老师，齐老师，我明白了。好，
就这一件事，只管持咒，别的不管，啥都不管。
当时我心里有个念头出来，就是
不要这个，只管持咒，
不要，
什么念头都不要。
明白了，老师，我有那个当时那个念头就是害怕吃不动，这个念头也不管，让他
不要念头，只管持咒。
明白了，齐老师，谢谢。我的问题完了。郭老师，
没事没事，你现在说话说的不挺好的，没有啥事儿啊，你只管念咒。
啊，
不是说的就是持不动或者怎么样的，他
哦，
就是心里头念咒，没有啥，你不用多分析。
好的，好的，老师，谢谢老师，嗯。
我们说的念咒不是嘴上要念出来，不是这个。
老师好，我有个问题，我就是这一段时间里边，就坐下的时候，我提不起劲儿来，就感觉干什么都不愿意干，是什么问题？
怎么回事啊？
就是我在坐下的，就是这一段时间坐下，就是不像原来似的，就是什么，就有一种什么都不想干的感觉，就是老想着歇着。
你是首先你是修心中心法的吗？
对，我修心中心法的，现在是
就说做着做着，
六百三十几座了吧？
怎我这个有啥事啊？坐下怎么了？
坐下就是，哎，不
觉
愿
得
意。
他不想干事儿，不想
对，
干事儿有什么紧的？
要啥紧的？不想干事儿，都成事儿啊，啥都成了问题了，不想干事儿也成了问题了。
不干事儿，我就觉得还有点好像荒废时间的感觉。
那好吧，换回那你这个坐不要打了，干事吧，不说话了。
没有，
那琢磨琢磨，老师，等着琢磨琢磨。
琢磨啥？这个坐还到底还打不打了？就这个，
肯定打的，我是打坐是，肯定是打坐的，就
不
是。
打坐他不打坐就能想干事啊，是吧？就打坐打他不想干事了，是吗？
也不是因为打坐的问题，就
你
不知道，
干事就可以，干
就
事不干
是
事。
没有原来的那种，那么境界的那种感觉，就
那就是打坐打坏了呗，就不要打坐就好了。
是。原来那是攀援，你那是攀援攀惯了，谁批评你不干事了？你自己觉得你不干事了，谁批评你了呀？你家里人呢，还是单位的人指责你了？是
没有，
你觉得慌，觉得不干慌，是你原来你攀援攀惯了。
好的，谢谢老师。
看看这则公案，这则公案，药山在石头上坐着呢。石头说："你在这干啥呢？我啥都不干。你看看这个大德呀，真是他竟然什么都不干，一物也不为。"石头说："那你这是闲坐。"他说闲坐就坐了一个坐了，他就干了。要是闲坐就干了一个干了。然后那个石头就说了："你说不为，你说不为，一物都不干，什么都不干，不干个什么？"他说："千乘也不实。"你看这俩人就闲坐着呀，一个闲坐着，一个闲问，又怎么了？这个药
知道
山
了，
这一类的可多啊。
谢谢老师。
是，元音老人的楞严咒心、金刚经心咒怎么用？怎么修？
我不知道。
去找你的那个灌顶老师要那个有一个六十四啊就是启用的那个咒方便用的那个顶上有说明，师兄，楞严咒心它主要是除淫欲的，金刚经心咒，是说就是读一遍相当于多少多少遍金刚经。我那个时候修的时候是，听说有个金刚经心咒可宝贝了，因为我们那时候以前学佛都读金刚经嘛，听说有个金刚经心咒可激动了，那时候。是徐老那时候在的时候，哎呀，这就是求这个咒，还专门念过。后来修心中心，就不念了，就忘了。正常差点入定，千万遍功德。不，他没有说功德，他就说读一遍，就是你读《金刚经》心咒，你可以能够就是能够体会《金刚经》的心髓。读一遍相当于读多少多少遍，反正觉得就是当时不知道咋的，觉得可厉害可厉害的。时间就是用来浪费，你干什么都是浪费。美眉，我不想干事儿，就刷了2个月视频。那你就刷刷视频，顺便刷刷元音老人的呀、老师的呀、心中心的视频嘛。他是不是想说不想做事，只是想静静的待着？他不是，他啥都不想干，他慌得慌。他一看自己不想干，他慌得慌。实际上没有人说他啥，他自己慌的，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变懒了，自己以前勤攀援惯了，他还觉得挺好呢。大家有平时的时候看祖师的开示啊、佛经啊这些的，也都可以拿出来问啊。此咒一遍，即具一字不缺之《金刚经》99000万遍之功德。你把这个图啊隐去，你不要随便发这个咒子的内容。记住第一句"南无喷嘎瓦帝"，后面的我不太记得了。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老师，他说是有一个叫傻子的师兄问。请问老师，淫欲心了了，生死也就了了，这话对吗？老师刚才有一个问题，可能是接着上一个问的。 他问的是淫欲心了了，生死也就了了，这么
没有
这话
我说我没有听说过，可能你没听到，
哦、
我当时就回答了，
哦、是是
我没有听说过。
哦哦，刚才那句话没听到，现在听到了。了了，有一个叫了了的，他问，请问老师，慈氏咒、大光明咒等没有灌顶的人可以修吗？
灌顶才可以。
嗯，好的好的。
没有灌顶不告诉他。
嗯，好的，灌顶才可以，没有灌顶不告诉他。网络信息强大，网络信息强大跟我们没有关系。哦，有一个人，那个沈阳的这个师兄说的是，沈阳的师兄，你上麦聊呗。他现在在修千座，现在可以诵慈氏咒吗？老师，那个沈阳的师兄说现在修千座的可以诵慈氏咒吗？刚开始上千座。
可以可以。
慈氏咒是都可以的，师兄。
对呀、啊、应该不是问题啊，这不怎么成了问题了。
嗯，这个叫什么樊师兄，这有啥不可以的呢？看到好多师兄在问慈氏咒和大光明咒，这个观天说的，看到好多师兄在问慈氏咒和大光明咒，请问这两咒是有什么作用？慈氏咒是往生兜率内院的，大光明咒是超度用的，这个不用老师回答了，我直接说吧。你不了解吗？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一般的心中心的反正一般都知道。然后齐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梁师兄就着慈氏咒的这个问题，他说的是，老师慈氏咒是要终身持的吧？
我终身持吃了啥亏啊？不终身持就是占了啥便宜了？你不是要往生斗山那愿吗？愿意去不愿意去啊？怎么了？不用终身持就占了便宜了？终身持就吃了啥亏了？要不要生斗山那愿呢？我问你在这儿。
哎，老师好，我今天看的是黄檗禅师传心法要，有一句话我学一下，学道人多于教法上悟，不于心法上悟，虽历劫修行，终不是本佛。若不于心悟，乃至于教法上悟，即轻心重教，随逐成逐块，忘于本心，故但弃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老师，我今天看这个传心法要，觉得就是张不开嘴了，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对于轻心重教是说在心法上悟，他没有在心法上悟，而是在教法上去研究理解了嘛，逐成逐块，忘于本心了。
这是黄檗禅师的传心法要，在手机上的，大抵因生教而误入者，谓之生闻。观缘以什么为缘觉？若不向自心中悟，都是生闻。学道者多于教法上悟，不于心法上悟，虽历劫修行，终不是本佛。杨波，你说你的问题吧，看看杨波具体的问题再说，我可以给老师再翻译翻译。
嗯，老师，我的问题是，在悟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离开语言文字这些教理了？
我还没听懂你说的，悟啥的时候离开这个那个呀？悟啥时候？啥悟啥是咋回事啊？
他说的是开悟这个事儿、嗯，说的是开悟
这个是什么了？
哦，那个我就是看到这会儿，今天我把这个传心法要看了整整看了一遍，就觉得有点张不开嘴说话了。但是
谁让你张嘴说话了？你说说具体的问题。
啊，是。就是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就看到这儿，轻心重教就是在心上悟，有的时候
就是他说了一句话，这个黄檗禅师说了一句话，轻心重教就是轻视自己的心，轻视这个心的本质，而重那个言语，重别人告诉了他什么话，别人告诉他一个话或者是佛经上的话，他就重视那个话，而不重视自省自己的心啊。这叫轻心重教，这个词儿是原黄檗禅师在这个传心法要里面说的这个词儿。
对呀、
啊，
他如果要是重教理，或者是去
教言言语、
重教言
道理
啊，对他可能就会轻心在法上，可能就会
那就着相了嘛。你看他下一句叫随成竹块。竹块就是不是说嘛，寒炉趁快，狮子扑人嘛，就像是那个野狗，他就奔着那个肉块就去了，他就去着相去了，冲洗清新重教，他就着了那个相去分析那个相， 去分析那个道理去了。
啊，后面又说妄于本心，他这个直接就妄于本心，妄于这个实质
了。着相的时候，你着相的时候，你就不就是忘了本性了吗？你就是往那个教法上去、去会去了，往那个顶上去粘附去了，去符合去了，去攀附去了。啊，教理说那样，我就应该去那样。你这一那样，你就忘了自己本来的这个了。
嗯，孤单弃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这块儿觉得是，哎呀，没有啥话说。老师，你听我说，孤单弃本心。
你为什么要说什么话呀？你就说你的问题。这些东西，这黄渤禅师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说话呀。你修千座，你都已经说了那么多话了，你还想要说话？你为什么要说话？你缺什么了？你要说什么呀？你要表达什么是吗？
没有啥表达的，我今天听一下，我觉得这书太好了，完了我就上来跟老师说。
没有人会觉得你张不开嘴，就是看了《传心法要》会张不开嘴，因为我们都没想过张嘴的事儿，我们是要修心啊，你张嘴干什么呀？
嗯，好的老师，好的老师，嗯，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看了哪儿不明白？
没有啥问题，但是就觉得这会儿就是以前我学的时候吧，没有说在心上悟，没有说在悟的这个心，就是多于教法上，就是不于心法上悟，一直在修行，就是清心重教，但是可能就是也没有听，传心法要里边的这个东西吧，没有听明白，但是就是今天就是把这个传心法要就整个书就全看一遍，觉得我又说不明白了。
我看什么就要非要觉得个啥才算对得起这掌干，不是说非要这样，不是说看个什么要写个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本书，不是这样的。
就觉得以前是弄得很，
你不要弄觉得这些，你就说问题，不许你觉得。
清心重教，我没有啥太有的问题，随成竹花。
行，
可能
那也就不要这个觉得了啊。
哦，好了，老师，好了，老师。
这个，我们在这里主张学的呀，达摩血脉论，传心法要，还有像是这个信心明啊，还有这些啊，还有临济祖师语录啊。这都是我们就反复的看了大藏经从里面挑出来的特别特别直接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就是比较痛切的这些的教言，都是比较简单比较干脆利索然后比较直接和痛切的，都是我们遴选了好多遍翻了好多遍，也就是这些是最好的。所以说不是说让你们都看禅宗的东西，就是这几个是精华，从我个人来说。
老师还有就是以前就是要开悟啊，要求明心见性，今天看完传心法要，我觉得没有求的了。
这么说也可怪，我觉得你非要这么比较总结一下你才放心吗？你这不是一个这正在求的心态吗？要不然何必这么说呢？
哦，这么说也挺吓人的。
这么说以后必然还有求，今天有一个不求，
哦，
明天就有个求。
啊，哦，好，老师，那我现在没有啥发现不了啥问题了，就这样吧。
这个可以多看看，多砍一砍，就是别让那个思维去相续。嗯，
行，好的，好的，好，哎，好了，老师。
没事儿，没事儿，有什么都可以说，没关系。老师，那个了了问，听说没有打过七，不能打九是吗？从哪听说的？
我没听说过，是
啊，
是谁说的呀？没有打过七不能打九，这话是谁说的呀？
是啊，我也觉得好奇怪，这个了了师兄你从哪儿听说的？谁会故意这么说呢？
不是，他可能是祖师说的，问问他是不是祖师说的。
了了，了了师兄是你从哪个祖师开示上听说的吗？不是祖师，那谁跟你说的呀？
我没听到过这个说法。
嗯，好的，谢谢老师。谁跟你这么说的呀？没有人说啊，没有听祖师说过，没有打过七不能打九，没有听过谁，就是谁故意的会说不让你打九啊？应该是下个月吧，下个月可能是打九。
大月十五日修九座，经常有。
对对对，是的，是的。 二十九哦，那得是十月份了，下一次是十月份有个大酒。对，就是了了师兄啊，像这一类的问题，你就应该多看祖师的，祖师这里说的都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你要是看了有师兄给你这种说法，你就不会受他的误导。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师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也会说的跟祖师不一样。你要是看过祖师的，你就不容易受误导，你知道吧？你自己看看祖师的，祖师是明确的说过，过完了百座就可以打酒。
老师，我、哎、我看那个中有的时候，然后老人说念地藏咒，然后等于念地藏经的这个全文。但是地藏咒不是有两个嘛、哦？一个是心咒，还有一个地藏菩萨真言。然后他是老人当时说的是心咒呀，还是地藏菩萨咒啊？
应该是心咒吧，应该是说的是这个心咒，就像是金刚经心咒一样，应该是指的这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呀？另外一个是什么真言什么的，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热扎什么什么热扎哄啊？
哎，对对，就是这个、
应该是这一个，我记得是。
啊。就是短的这个啊，
嗯，
行，我知道了，老师。
哦，亲戚热扎哄那个，我印象里头是那一个。你看看那个咒语集上怎么具体怎么写的？
啊，
咒语集上倒是没有写这个具体的东西。
但是它有名字啊，哪个叫地藏王菩萨心咒？它应该有名字的。
心咒就是亲戚热扎哄。
哦，那就是这个呀，嗯。
就是咒语的话，都是心咒的力量比普通的这个咒要大吗？
那就是一心，就是心体的。一般来说叫心咒的，它就是属于体，属于心髓这一类的。其他的属于用的。这但是这只是理解吧，因为这个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明确的说法。
嗯，好的，好的。
没有的话，我们来学习吧。愿主报打中野，请和尚上堂。做百座去搜了会被误导的，不会被误导。愿主报打中野，请和尚上堂。师曰：汝与我情拨鱼去。曰：和尚无手来多少时？师曰：汝只是网披袈裟。曰：某甲只那么，和尚如何？师曰：我无这个眷属。还有一个徐旭海，你刚才说的地藏王菩萨咒的那个，如果他有这些用处，一般的都会被收集到那个咒语集里面，他会说明白这个咒的用处是什么。
这个用处倒是不重要，主要是老人说的没说明白具体是哪一个，所以有点疑惑，
就是没说清楚是哪一个咒。
对，
就是说了是心咒啊，还是地藏王菩萨咒啊？
没，他就光说这是地藏咒嘛。我把那个全文发到那个评论了。
对，我们说念地藏经不如念地藏咒，一念就等于既简单又扼要。那就看看啥叫地藏咒呗。
但是咱的里面地藏咒有两个呀，它不是一个呀。
那看看那两个叫什么名字就行了吧。
对，一个叫地藏菩萨心咒，一个叫地藏菩萨咒。
那按说的话，按照元义老人这个说法，就是地藏菩萨咒。
楞严心咒和楞严咒和楞严咒心，实际上功用是一样的。
嗯。后面那句话没听清楚。
郭老师。
哎。
但那个学心中心法。
嗯。
就是你那个楞严心咒和那个地藏王心咒都能念吗？
学心中心法不能说哪个都不能念啊，都可以啊。嗯，但是你修行的过程中的话，一门深入的修一个法比较好。你实在有一些不安心的，你该用的用。哦，这个地藏呢，我看到了，元音老人是这么说的，地藏王菩萨是庄严地狱，要救度地狱众生，所以念地藏菩萨加持力很大，他有两个咒，这几个咒加起来，加起上面我们念的往生广咒一块加起来可以度亡，是非常好。那就是地藏菩萨心咒、地藏菩萨咒。像这一类的啊，徐旭海，像这一类的咒文一、咒文二，就是这两个可以通用，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看到了，像是这个，因为这个祖师所传的咒语这个事儿，我参与过这个后期的校对跟整理。像这个并列的一和二，就是这两个是并列的，你用哪一个都行。是这个，请问老师，现在刚学心中心， 其他地方的禅区应该不用参加了吧？你修心中心，你首先你要保证不断坐呀，你首先你要保证不断坐啊，你别的那些东西弄一弄，你断坐了反倒不好了，而且一门深入的修一个，你就修心中心吧，心中心也有心中心期，到了冬天是可以的啊，嗯，你别着急，有的是你用功的时候，你别就是几个都贪多反倒不好了，要不然你就专门的去打禅期，别修心中心。要你修了心中心，你就一口气的修，心中心也不是多，它只占你三年嘛，三年连续的不间断，你这时候你就不要再贪别的了，不要一山望着的这山望着那山高啊，自己想清楚。好的，那就学习。院主说打钟了，打钟了，该上堂了。然后药山就说了，你把我帮我把那个钵拿过来，把那个钵盂拿过来。然后那院主说你啥时候没有手的？你没有手多长时间了？你咋没有手啊？然后那个药山也没客气，药山说你是网披袈裟。然后他说谋侠职呢嘛，和尚如何？他说我无这个眷属。这个整个的逻辑是什么逻辑？他们两个说话是咋回事？就院主说打钟了，你该上堂了。然后药山说你去给我把那个碗拿过来。院主说你自己没有手啊，你自己没有手啊。然后药山也不客气，药山说你披着袈裟呢，你不应该干这些活吗？你难道你是白披袈裟呀？你是白披一个袈裟呀？然后院主说对，我就是白披一个袈裟，你怎么着？然后药山说我连袈裟也没有。这俩人比穷呢，一个比一个穷啊。院主说打钟了你上堂啊，敲钟了你上堂啊，不是你帮我把那个钵盂，你把钵盂给我拿过来。他说你自己没手吗？院主说你自己没手吗？他说你白当出家人了。嗯，药山也不客气，药山说你白当出家人了。他说院主说对，我就是白当出家人了，我看看你怎么着，你这个出家人难道不是白当的？就像我们打千座难道不是白打的？他说我都没有过打过千座，我没有这个眷属，我都没有披过袈裟。就是有点像那个赵州跟那个文远他们两个比例，赵州说我是一头驴，文远说我是驴中虫，我是驴中粪，我是驴中粪，我是粪中虫。你看乔文远不适合你啊，这不适合你哈，你听了可无语是吧？挺有意思，这个药山老儿还挺活泼的，但是他也很孤炯炯。院主也挺厉害，院主说我就是白披袈裟了，我看看你，你披个袈裟你难道是有用吗？我看看你有什么用。院主本来在这儿等着他呢，谁知道这药山说我连袈裟都没有披。院主都够穷了，没有想到比他更穷，将为胡须赤，更有赤胡须啊。然后这药山是下一个也是又耍赖了，药山为文员曰与我换沙弥来。云岩说换他来做什么？诗曰我有个折脚撑子要他提上气下。岩说那么则于和尚出一只手去也。诗便修给我帮一个叫一个沙弥来。云岩说换他干什么？他说我有一个折脚撑子让他给我提啊，让他给我搬来搬去。折脚撑子就是说上床需要用的那个脚撑子啊，就那个东西让他给我搬来搬去。要这样的话那我给你手。那药山不要反倒走了。看这个吧，道武云岩势力次，师指按山上枯荣二树，问道武说枯者是荣者是？道武说荣者是。师曰卓然一切处光明灿烂去。又问云岩枯者是荣者是？岩曰枯者是。师曰卓然一切处放叫枯淡去。高沙弥呼之。诗曰枯者是荣者是？沙弥说枯者从他枯，荣者从他荣。师故道武云言曰不是不是，说的是两棵树的事儿。是你看看是这个一棵是很繁盛，一棵是很枯的。然后就说枯的是啊，繁盛的是啊。道武就说繁盛的是。然后药山就夸啊、哦、好好好，就是很好很好，就让他一切处光明灿烂去，让他繁荣，让他兴盛，让他光明灿烂。然后又问云岩荣者是啊枯者是啊？云岩就说枯者是，让他枯，让他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啊。然后药山就说对很好，灼然一切处让他枯淡，让他尽管的枯，让他穷。不是那个香严禅师不是说吗，去年穷也有立锥之地，今年穷立锥之地也无嘛。尽管让他枯淡去，休去歇去，古庙香炉里去嘛，尽管让他枯嘛。 结果高沙弥噌一下出现了，药山说你看呢，荣的是啊，哭的是啊。沙弥也高沙弥就说了，哭就让他哭，哭就让他哭呗，荣就让他荣呗。然后药山就跟那个道武云元说，不是不是，看这样子好像是你们看这三个大家喜欢哪一个，是让他让佛法让心中心法哭，还是让心中心法荣，还是说的哭随便他哭，荣随便他荣，荣就让他荣，哭就让他哭。刚才有一个师兄说了，哭就让他哭，荣就让他荣，这个很好。但是为什么药山又跟道武跟云岩说不对不对呢？但是为什么道武又药山又跟道武说不是不是呢？心中心法在诸位的这儿是要荣啊，是要哭啊，还是哭就让他哭，荣就让他荣？另外一个荣哭就让他哭，荣就让他荣。药山为什么说不是不是？你要是随我讲，我就说不是不是。九柱，九柱，有一个不生的，他就才不灭呢。荣即哭，哭后荣。哇塞，你这个板栗师兄好吧好吧，你这那咋办呢？那咋办呢？你生完了死，死完了生，那咋办呢？要不然别生了。如何是道中至宝？师曰：莫缠取。曰：不缠取是如何？师曰：倾国不换，物无生。荣即哭，哭后荣，你就是别生了。那无声了岂不是断灭了？一个树啊，物枯完了荣，荣完了枯，那就干脆别生这个树，把这树砍喽，不是枯即从它枯了吗？我就想到了元一老人曾经说过，元一老人也说过易经，元一老人有一次说易经，我记得是这么说的，就是易经啊，它有象数，有命理，有义理。其实易经，元一老人的意思是易经说的是义理而不是象数，就是说本来他是告诉我们就是世间的这些道理的，但是大家把它用成了一种占卜，那就不好。把树砍掉，没有枯，没有荣，你这不是断灭了吗？你这就是枯了，你这就是枯。社会上又要多一些算，是的，是的，这些多一些这个的也就算了。现在好像是有需求，我都搞不明白。如春夏秋冬，怎么看不到共享屏幕？那你退出去，你再进来一次。如春夏秋冬循环往复，枯有枯实，荣有荣属，心无执实。那心如果没有执实，心就有执实的时候。如果说心没有执着的时候，那你心必定又有执着的时候，这可怎么办？好，我们再看道中至宝，你请，那就让你先把心拿出来吧，你把心先拿出来，然后我们再研究这个心到底是执着还是不执着。你心在哪儿啊？诶，于真啊，就这个地方上荣和枯虽然是随缘，为什么药山又跟道武跟云岩说不是不是呢？好吧，瞒不住你就算了。看这一个，如何是道中至宝？药山说莫缠取，曰不缠取是如何？药山说倾城不换。道中至宝就是说，就像梁武帝问达摩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呀，就像是这个，达摩说阔然无胜。如何是道中至宝？莫缠取，不要缠取，那就不缠取，行，我就听师父的，我就不缠取，不缠取了怎么样啊？哎呀，难得不缠取啊，你说不缠取是怎么样？有这个怎么样，不就又缠取了吗？所以不缠取好难好难啊。不缠取本来就这样，说荣枯既非荣枯，是名荣枯，说张宏是非庄张宏，是名张宏，张宏所说的道理既非道理，是名道理，句号。这则公案应该很简单吧，有没有不明白的？
郭老师，我不明白上个那个上边那个公案
啊、哦、你说
上辈子他我就是说的这个，他上辈子这个师傅就是说他有神通了，他看到他上是什么了，他就是上已经、
哎、
他上是已经也就是已经成就了明心见性了，他就是这时来他还是这个样子的，是这个意思吗？老师，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是说的是上世啊，那个别人怎么样，他能看得出来，他能看得出来。他说他前一世是什么？这道武啊，就暗戳戳的开始戳他了。师父啊，你说这个干什么呀？所以道武就问他：那你上世是什么呀？你上世是什么呀？你前一世是什么呀？嗯，就是因为你要解脱到这个地方上，说什么前一世啊，对不对啊？不说这个嘛。但是他不是，他正好也会，他也有闲话嘛，说了一句闲话。哎，他前一辈子是劫察使，然后道武就问他说：“那你上一世是什么呀？”我上一世啥也不是，我就那么混的。 你怎么这样呢？师傅你怎么这样呢？因为我不读书，我不曾展开书卷，我没有读过书，我不读书。
啊，对对的，老师就是这儿的，我就是这儿不明白。他说他没读过书，他不就是他不是心里没有住着了吗？
你这种理解啊，太多事儿了。你就是没有这个事儿，你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他回答的本来可平常，没有什么事儿，你非要说心里头不住着呀，不执着呀，什么明心见性了，何必非要这么说呢？你要是真的明心见性了，他心里根本一点明心见性的痕迹都没有，你还说一个住着和不住着，那就更远了。
老师，他不是没事了，没事了，不就是不住着了吗？
你多了一个没事了，你这根本都不是没事了，你这有一个有事儿和没事儿，这两个非常的分明。那他这个没事儿就多了一个事儿，他这个没事儿就是你们看我没事了，他这根本都不是真没事儿。你非要说他不住着干什么呀？没必要。
哦，
饥来吃饭困来眠，你说他是不住着？
哦，对，又多了一个没事儿了。
对呀、啊。
哦。是吧？哦，谢谢老师，这个我明白了。那个底下还有一个，耶，学工啊，太好了啊！就这个钟的事儿，他为什么用这个钟来？我这个不明白呢。
这个钟倒不是什么，就是说正好敲钟了，和尚该上堂了。这个可能是说的是不知道是吃饭还是什么的，他让他把那个钵盂拿过去，让他帮他拿钵盂，他自己拿钵盂啊。他说你咋不自己拿呢？你没手啊？
那这公案不就为什么两个师傅就老是来回对的对着拿，你拿我拿，你没有你连袈裟都没有，他们是不是还谁是我这不是又多了个事儿吗？
本来也倒没有多个事儿，但是后来说就说到了多个事儿的上了。你看敲钟了，你上堂，你帮我把那个你给我把那个钵盂拿过来，你自己没手啊？那你是白当出家人呐、啊？你不给我拿？就他俩在这耍赖呢嘛，刚才不是有人说嘛，然后那个院主就说了，对，我就是白当出家人，我看看你难道不是白当出家人吗？我看看你当出家人又做了什么。哎，他如果说他当出家人做了什么的话，那不就是棒了吗？那不就是有饭了吗？对吧？本来是无违法，对吧？所以他说你又做了，我就是白皮袈裟了，我看看你能干了什么。难道他说度众生？难道他说什么呀？那人家药山说了一句，我连袈裟都没披，我连这个都没有。
哦，那我再问一下老师，为什么这个祖师们怎么都用这种口气来对答呢？
因为确实如此，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还没开过口呢，佛救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还没有众生可救度呢，你想让他怎么答呢？你修了心中心有收获是吗？
那他和尚让他上堂，这他拿个钵盂，他就拿个钵盂呗。为什么你多个手，你怎么不去拿呢？他就是，
那这个也正常。那药山不知道是累了还是懒呢，还是什么的，他就说你帮我拿嘛，这也没有啥，这也很正常啊。
哦，好的，再说就有多事儿。
主要是这个院主不是善茬，你说倒是可以，但是你就是立的那个点儿，你立的那个地方，你可别立一个什么东西。
嗯，老师，这个我也明白了。谢谢老师。
明白什么了？
明白怎么回事了？这个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啊？你
怎么回事吧？你说说。要敢说，我跟你说就被药山打出去了。
我一说又被老师给打出来，打回来了。
对对。
嗯。
贵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谢谢老师。
再看这一个。再看一则，施酒不升堂，院主白曰：“大众酒司，和尚施会试会。”师曰：“打钟着。”众才及，师便下座归方丈。院主随后问曰：“和尚继续为大众说话，为什么一言不错？”师曰：“经有经师，论有论师，真怪的老僧。”哎呀，这个药山呐、啊，我跟你说，哎呀，这是药山也有意思。你这个药山呢？天天要上堂给大家开示嘛，这药山好久不上堂了，这有点像万历皇帝了啊。这万历皇帝久久不上朝，这药山久久不上堂，这个也挺有意思。久久不升堂，院主就说了，哎呀，大家想念你啊，你要给大家开示开示啊。大家想念你，你要给大家开示开示。药山说：“好吧，好吧，敲钟吧，敲钟吧！一敲钟就来急了啊！好了好呀，师傅要给咱开示了。 大家才急，药膳下座回方丈了。院主气的，院主随后问，你看看你不是答应我了吗？你给大众开示开示，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呀？药膳说，今有经师，论有论师，你还怪我了？有经师有论师，让他们去给他们开示啊，你还怪我了？有问题说问题，没有问题别多事儿。这么说就像是我这个口气啊，是经师和论师的口气，我这就不是禅师的口气了。我这种说法就是适合跟乔文远对话了，这就不是禅师的口气了。真能甩锅，那没有事儿啊，有点像傅大师给他说法，不给院主一巴掌啊，老僧实在是没事儿。不是他没有事儿，是大众他没有说什么呀，大众没有问题啊。张林君说的对呀，是这个意思啊。发心是好的，但是呢就是环境确实是这种环境。对，我看你是吓死了，赶快撤了。你说的这个话是你的心里话，但是你觉得跟佛经不符合，所以你撤回去了。我告诉你，佛经里面就有类似你这样的话，在法灭尽经里面，明天不讲闭言录了，每个周二讲。咱们现在齐老师他暂时的就是在我们周二也一块儿，要不然我们周二是一直讲闭言录。法灭尽经里面就是这么说的，就是现在的这种的那种的时候，就是那种的地方不大适合修行人待。法灭尽经里面有说，大家看看还有问题没有？明天就是像这种的大众九思和尚释悔，明天就是说让大家开示开示，主要是看看大家想让那个善知识开示一下，然后善知识他没有啥开示的，主要是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繁琐的杂事是铸道的因缘，从来都没有繁琐的杂事，只有你一些繁琐的心，那些什么外境有什么事儿，你的心就跟着跑了，是这个东西，哪有什么事儿啊？从来就没有过事儿，都是因缘和合，都是梦幻泡影，哪有什么繁琐的事儿啊？你别赖外缘，别赖外缘，你这对于精进啊都不了解，心中心法坐下观照是正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小乔啊，你这个。你现在的做摆坐的这个用功方法都不对，看着一点好的什么像啊什么的都往上贴，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在这儿弄的这些，看样子像是好像是可信佛，实际上的话从真正的佛教的入门的来说，就属于可着相啊，可着相啊。坐下你都不知道坐下的心态应该是什么心态，现在坐下没事多念心中心咒可以，结方便定印也可以，但是最关键的心要平平的，异常淡淡的，一切放下。那你坐下应该怎么办？现在你知道不知道坐下观照是正行？对，起念于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各位师兄再见，老师再见。